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25年的修炼，师恩难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1日，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是1993年8月开始修炼大法的，是参加过师父9个传法班的老大法弟子。25年来，当年师尊传法的每一个情景都深深地扎在我的灵魂深处，永远不能忘记。回忆起每次参加学习班时的感觉，师父那高大的身影，慈悲的笑容，总是让我听不够，看不够。每次师父讲法结束后，我都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会场。我今年83岁，修大法前，我是一个被中西医都判为死刑的人，身体从里到外没有一处好，心、肝、脾、肺、肾经医院检查全部正常，最严重的是小脑萎缩，植物神经紊乱，两腿呈 X 型，根本就走不了路。因为小脑有问题，造成走路出偏，经常摔跟头。那些年折磨的我生不如死，几次想跳入江边的玉渊潭湖中一死了之。1992年师父到电视台接受采访，当时我老伴协助电视台给师父录像，回来后告诉我，这个气功师可不一般，特别正派，法轮功不收费，但是治病有奇效。当时我无精力也无体力，对生命不抱希望，没有想去参加学习班的念头。后来老伴见我病得这样子，就说这气功师太不一般了，又不收钱，治病有奇效，咱就算是有病乱投医，咱就试试呗。由于时间不巧，这次只听了师父在北京观大学礼堂办的第12期学习班的最后一天课。接着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北京7期部2院礼堂举办的第13期学习班。这次我是和林俊一位大姐结伴去听课的。第一天听完课，我刚回家就又拉又吐的发高烧，坐在便盆上1个小时都起不来，排出的都是绿色的脓血。没想到的是排完后我感觉特别舒服。当时我就感觉这个气功师可真厉害，与我见过的其他气功师截然不同。其他气功师都是说要给大家治病，而这位气功师还没说给治病呢，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呢？接下来听了3讲课后，我的腿脚开始肿痛，就不想去听课了，因为我当时悟性还不高，想先去医院看看再说。后来从办班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这是好现象，于是我决定不去医院，又瘸着腿坚持来到了会场。神奇的是2天后腿脚全部消肿，更神奇的是我的2条 X 型腿直了。从第6天开始到第9天学习班结束，每天上课时围肩师父坐下，刚说现在开始讲课，我就开始睡觉，什么也听不见了。因为有前几天身体的改变，这次我一下子悟到了是师父在给我调理大脑呢。师父讲完法我也醒了，醒了后我就后悔。9天学习班结束后，我觉得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病一身轻，就像又重新活过来一样。我和邻居大姐说，咱俩带上干粮水去趟香山公园试一试，如果咱俩能爬上鬼见愁香山公园的最高峰，这功法咱姐俩学定了。结果我俩真去了香山，一口气爬上了半山腰的平台。休息时商量了一下，我们能不能爬上山顶鬼见愁试试看。真没想到，就我们俩这身体状况，一下子就爬上了鬼见愁的山顶。到了山顶后还没觉得累，我俩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好了，我们没有病了，我们认定了这位师傅了，这功我们练定了。回家后我俩到处打听师傅下一次传法的时间地点。就这样我一直跟随师傅参加了9个班，开始听明白了， 人为什么能够当人，人为什么有生老病死。随着跟班听法，慢慢悟到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法修炼。师父让弟子按真善忍最高标准做好人，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明白了自己原来身体差的原因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由于自己身体变化非常的大，健步如飞，无病一身轻，后续师父在郑州、济南、石家庄、天津办班时，我都帮助大家买票找住宿地点，经常是夜里去外地买票订房间，晚上坐火车回来把票分给大家，虽然非常辛劳，但从未感到累。25年来，我也过了不少的心性关，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不好，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在这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经常和大家一起到处弘法，为大法做了些事。为了不耽误给家人做饭，所以平时多做一些饺子之类的冻在冰箱里，我回来晚时他们好煮着吃。一天晚上8点多了，我回家看到老伴儿和女儿、外孙几个人正看电视，我忙问吃饭了吗，回答是没吃。我虽然表面上说我赶紧给你们做，但是心里还是有气。我一边做饭一边嘴里叨咕着，都什么人呐，这么晚还非得等着我回来做饭。正在生气，回头一看，师父就站在厨房门旁边，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我笑呢。我一下子就笑了，从那以后我一点怨气也没有了，每天乐呵呵地做着各项家务，平衡家里的各种关系，照顾着家人。25年的修炼，虽然自己认为还有许多心未去，还有很多关过得不好，但总有一念，不管再苦再难，也一定要跟师父回家。这一念头在中共残酷迫害大法的19年中从未动摇过。感谢师尊慈悲苦度，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23年前瘫痪的我在师父讲法班上站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8日。我曾经因肌肉萎缩瘫痪在床上几年，花了很多钱治疗也没有效果，只能请两个人伺候我，遭了无数罪，活得生不如死。199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向我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使我有幸参加了师父1993年11月21日至29日在合肥的法轮功学习班。开始前面的几天，我没有想要修炼法轮功，只想着自己的瘫痪能被治好。直到后来，我才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人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从心底发愿，要成为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当我真心动了这一念时，立刻感到全身动了一下，当时我就流下激动的眼泪。我记得当时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跟着师父的口令跺脚，我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跟师父的口令，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没病了，我激动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了，我连声谢谢师父都没来得及说。那天学习班结束后，人都走光了，我才发现天天背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就自己走出会场，打出租车回到家。我家在4楼，我敲开家门，全家人包括请来的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大家都激动地哭。看到瘫痪的我从此行动自如，邻里、同事、朋友都为我高兴，也因此很多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面授班的点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8月2日。我曾有幸参加师尊三次传功讲法班，两次在天津，一次在济南，以及两次代工报告会，一次是在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另一次在公安礼堂。感受法轮功的超常。一天，母亲将一本书放到了我手上，让我一定要看看。我一看是法轮功，因为我从没接触过气功，不感兴趣，但怕母亲失望，就接过来看了。看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书中好些话就像敲打在我的心上似的，很受震动，其中的好多道理是我头一次看到。看完书，我主动找母亲要看母亲练功，母亲为我演示第五套功法，当打手印时，我心里一阵喜悦，感觉那动作是那么优美。我说我也试试，一坐下刚跟着比划时，就感到坐的地方有东西旋转起来，我当时就叫了一声，真有法轮。母亲说，你和这功有缘，李老师都管你了。1993年12月20日，母亲买了三张票，带着我和妹妹参加了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老师的代工报告会，因法轮功在那次博览会非常轰动，一票难求，而李老师这场代工报告会是博览会将结束时应大家的强烈要求临时又加的一场，才是我有幸第一次见到李老师。那天我和母亲妹妹到了博览会的报告厅，在五六排靠左侧的位置坐下，就看到一中年男子走上台，激动地讲述李老师为他去除癌症的经历。我那时心里还是将信将疑，这时我听到大厅里响起了掌声，顺大家的目光看时，发现就在几步之遥的门口，李老师就站在那里了。看见师父那一刻，心里一震，这老师怎么这么正呀？师父走到台上开始讲，我们很多人都是为去病来的。我在台下心想，我不是为治病来的，我是想听听理论。师父似乎看了我这边一眼，说，有的人想听听理论。我心里咯噔一下，李老师能看到人的思想吗？两个小时的报告让我感到师父讲的理是那么博大，越听越爱听。这中间师父还给在场的人清理身体，让大家将手伸出，感受法轮的旋转。我只感到手上一股凉气往外冒，刚和旁边的妹妹说，就是手有些凉，马上听到师父在台上说，感到手凉的那是你身体有病，法轮再给你调整。两个小时报告结束了，我还想听师父讲，可不知怎样才能参加师父的正式班呢。已经结束讲课的师父又走回讲台，对着话筒告诉大家说，天津将在94年1月17号办班，如果有想去的可以到博览会的门口买票。那天从礼堂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走路就像踩着云朵一样， 后来我顺利地买到去天津听师父讲法的票。参加天津传法班的故事。那时我在北京上班，师父的传法班定在天津，时间是晚上。我那天新上班，到下午2点来钟就请假往天津赶，听完课在旅馆住一宿，第二天再坐头班火车回北京上班。也来听课的母亲那时已退休，住在旅馆，早上5点多还要送我到车站。我听了师父的讲法，走夜路什么的都不害怕了，大概母亲觉得我毕竟还是没结婚的姑娘，有些担心。这样跑了3-4天，那天就看到师父的讲法台旁边立了个小黑板，上边大概写着往返北京天津接学员听课的大巴车还有空位，有要坐的请联系，联系人某排某座林某某，此同修后因坚持信仰遭团河劳教所迫害。我很高兴地联系到了林，他告诉我巴车就停在复兴门，下午2点准时开车。第二天我到了复兴门，已经要2点了，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车，我以为自己来晚了，车开走了，就决定还是坐火车吧。这样想着走到人行通道口，就看到通道里走出俩人，其中一人正是小林。我很惊喜说道，真巧，我以为车走了。小林当时说了声，师父让我来接你，我们快走吧。这样他带着我顺利上了车，赶上了师父讲法。后来我知道师父真的有法身引导我，解决了我一人听课跑路的难题。师父知道我想什么。一天我和母亲早早来到剧院门口等待上课，已有很多人来在大厅等待了。母亲和熟悉的工友去聊天，我听到有人谈论着如何去病了，也有些在议论着自己遇到的神奇事，有很多人是想能见到师父吧。我避开了人群，站在大厅门口边上的一株植物边，觉得那里清静，默默等待开课。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个高大的身影从我身边走过，我一扭头看到了师父往讲堂进，不由得轻呼了一声，师父。我当时感到很诧异，师父穿过那么多学员走进来，怎么没有人能看见呢？师父停下了脚步，回身看着我，没说话，只缓缓地单手立掌于胸前。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出生于60年代，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下长大，听师父讲法前，我连神佛的概念都知之甚少，更不知道修炼是什么了。师父当时面对的就是像我这样无知的弟子，真不知要操多少心呀。在参加师父的面授班时，虽然知道师父讲的理是如此博大精深，因从没学过其他气功，就觉得是不是气功讲的都是这些我不曾知道的理呢？随着师父讲课，我的头脑中就冒出了这想法，原来气功这么博大精深呐，以后再听到哪里有办气功班的，我也去参加了。当时我的想法刚一出，就听到师父在说这方面的事，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说你千万别去，听了不好的东西就从耳朵往里灌。师父的这段讲法就像敲到我心上一样，无论经历多长时间都是那样清晰。我也因曾有这想法经历了许多这方面的关，让我遇到其他气功师，全办公室的人都动员我去听别的气功讲座等。再以后各种邪物的说法，拉你信别的门派的等等， 那时我都能想起师父在班上讲的这段话。我得法也有21年了，师父当年传法情景还历历在目，已注入我的生命深处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在济南讲法传功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7日。在新年来临之际，弟子以最崇高的敬意、最虔诚的心、最诚挚的问候，感谢师父救度之恩。1994年1月28日，师尊让我得到法轮大法，引领我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成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一，师父在济南举办第一期讲法传功班。1994年1月28日，在济南青年干部学院礼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师父走上讲台。师父慈眉善目，高大伟岸，气宇轩昂，睿智聪慧，平易近人，看上去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格外英俊潇洒。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只有一张小纸条，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没有多余的话。师父用最浅显、最直白的普通话，以气功的形式传宇宙最高层次，关于宇宙、生命、人体等深奥的法理。讲法场充满了祥和与慈悲。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这个在无神论观书中长大的人，像醍醐灌顶，顿开茅塞。无神论像被决堤的洪水，涤荡的无影无踪，全身心一切不正的全部归正。我是带着全身10几种病痛为治病而去的，但是师父说不治病，病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师父讲失与得的关系等法理，这些话都是第一次听说，每句话既陌生又亲切，既深奥又有明白的一面，越听越爱听。师父在讲法中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句话对我的震撼力特别大，虽然以前也练过几种气功，但是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使我全身一震，直达到我的心灵深处，深到骨髓，以致学法班结束后，好像就记住这一句话，一直萦绕在心里。时时想起这句看似简单，实为深奥的法理，也为今后如何修炼以及走正修炼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师父每天讲法1个半小时，教功半个小时。师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我们每天早上和下午在操场练习动功，有的学员动作不正确，师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师父每天讲完法也不休息，直接到学员的练功场。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头前抱轮时，我看到两个胳膊被能量充实着，能看到能量在两臂中流动，两胳膊两手指都融在能量流里，没有了胳膊，没有了手指，两臂热热的。从那以后，我的肩周炎好了。在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我看到和听到我的小腹部位右下侧像放鞭炮的引线发出刺刺的响声，同时闪着火花，很刺眼。因为以前我得过卵巢囊肿，以低度恶变，后来子宫和卵巢全部切除，但手术后肠壁和刀口部分粘连，经常疼，不能做剧烈运动。练完法轮周天法后，师父给粘连的地方打通了，再也没疼过，彻底好了。
师父的最后一节课是给学员回答问题，让学员把问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其中有一个学员写的是，请师父给我们打一套佛家大手印。师父慈悲，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在打大手印之前，师父说，大家知道手印是佛的语言，你们悟吧，悟什么得什么。我也不懂什么叫悟，我就想师父在给我治病呢。师父换了一个手印，我又想师父在给我治病呢。师父又换了几个手印，我还在想师父在给我治病呢。也就是半分钟，一阵热流从头顶直达脚底，通透全身。40多天的高烧不退，一下子汗全出透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内脏到皮肤，黏糊糊的汗从每个毛孔里流出来，不停地流，不停地流，渗透到大棉衣的外面来，棉衣外面都是黏糊糊的凉汗。我立刻感到神清气爽，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舒服极了。师父的一套佛家大手印治好了我多年的头疼、感冒、关节炎、腿疼、脚后跟痛、胆囊炎、失眠、多梦、胃病等十几种病。师父把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通过灌顶的形式全部清理出来，我太幸运了。以前为了治感冒，我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甚至出现全身虚脱、幻听、幻视。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艰辛，孩子小，没有老人帮忙，痛苦天天伴随着我，不知人为什么活着，生活没有乐趣。这一次全身的病痛全好了，真实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在学习班结束后，师父分别和全体学员拍照，不厌其烦的一波一波的拍照，直到全部拍照结束。二，师父在济南举办第二期传法教工班。1994年6月21日，师父在济南举办第二期传法教工班，参加的学员多达4000多人。原计划在青年干部学院，由于人太多，就换成了皇庭体育馆。虽然体育馆大，讲台周围坐满了学员，是为了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给没买到票的其他学员。半年后再次见到师父，倍感亲切。济南的六月天很热，有火炉之称，名副其实。师父穿着白短袖衬衫、长裤，神采奕奕。师父讲法从不喝一口水，不扇扇子。可是学员们热得不停扇扇子。师父说，你们不妨把扇子放下来听课。我立刻感觉到徐徐的微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凉爽极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巨大能量让每一位在场的学员都感受到了。在讲课间歇时，师父在每层石阶上走动，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地走到学员跟前和学员交流，百问不厌地解释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学习班结束后，师父不顾夏日炎炎，头顶着烈日分别跟学员拍照。师父和我们地区的学员一起拍照，都是参加过济南第一期学法传功班的，真是太幸运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也见证了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有的学员家里很困难，凑齐路费来听师父讲法。师父为了给学员节省开支，每次都把10天的课利用8天或9天讲完，有时一天上2次课，把讲课内容提前。师父非常体谅家庭困难的学员，尽量压缩时间，不顾劳累，有时在晚上加课。提前一天结束课程，就可以为学员减少一天的食宿费。师父的慈悲体现在方方面面，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师父的无边法力，不是用人类的语言能表达得了的。每年的1月28日，都把我带回到师父的传法教工的日子。 浩荡佛恩，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多救人。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圣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7月4号。我曾经是一个身患心脏病、类风湿、胃肠炎、肾炎等多种疾病于一身的老病秧子。谁知祸不单行，有一天我突然感到头痛欲裂，两眼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急忙上市地区医院检查，说是长了脑瘤，在医院住了半年没治好，又转到省医院做脑电图，也确诊是脑瘤，并安排我1994年年底去动手术取瘤。我想做完手术，谁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呢？我还是先回东北老家和自己的亲人见见面吧。于是在1994年秋，儿子陪我坐上了开往东北老家的火车，车上很挤，我们只好站在车厢门口等待有人下车，再去找空位子坐。这时从车厢里面走过来一个高个子、慈眉善目的年轻人，到我面前把我领到他的座位前让我坐下。我怎么好意思坐呢？年轻人和气地说，你坐吧，对面这两位很快就下车了。这样我就坐下了。到站时，对面的两个人下了车，年轻人便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聊了起来，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回答说，从河南安阳来，回东北老家探亲。年轻人笑着说，我们是老乡，我是长春人，你们安阳我去过，安阳那地方不错。就这样我们就一直聊着，我看他的同伴都带着一个小红章似的东西，又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说着话，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意向我猛然袭来，两只眼睛怎么也睁不开，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什么都听不到感觉不到了，足足睡了有两三站路才慢慢醒来。醒来后我睁眼一看，吓了一跳，自己竟然是趴在年轻人的双膝上睡了那么长时间，顿时心里非常不安，忙说，真对不起，我怎么睡得这么死。就看那年轻人笑着说，没什么就好了。到达齐齐哈尔时，年轻人和他的伙伴下车了，我和儿子随后回到老家。回家后我仍然非常困，我在姑家整整睡了三天，睡得昏昏沉沉。我姑说，怎么这么能睡，这下可休息好了吧。我也奇怪，打从遇到那个年轻人后，我就一直打瞌睡，就这样在老家住了半个月。因惦记做手术的事，我便回到安阳的家。回家过了些日子，说去住院吧，可也奇怪，从老家回来后，我的头一点也不疼了，相反头脑清醒，两眼看东西也清楚了，认真都不用戴眼镜了。既然不难受了，何必还去挨那一刀呢？自那以后，我的头再也没有疼过，我心里很纳闷，也很庆幸。1995年初，对门邻居给我送来一本叫《转法轮》的书，跟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了就什么都明白了。打开书一看，我大吃一惊，指着书上的照片激动地说，我认识他，他就是在火车上给我让位的那位好心人。我赶紧拿书看了起来，越看越高兴，又有些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邻居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幸运，你遇到大贵人了，你的缘分太大了。待读完转法轮，我才恍然大悟，啊， 我的脑瘤就是师父在火车上让我处于麻醉状态下给我拿掉的。我真是太幸运了，又觉得自己太傻了，当时怎么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没多想想呢？至今一直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就在我明白了真相的当天晚上，师父又在梦中点化我，让我到市辅导总站找负责人拿资料。我们按梦中的指点，果然顺利地找到了当地的负责人，拿到全套的大法资料。就这样，我怀着对师父万般的感激崇敬的心，一头扎进法轮大法修炼中。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